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如果你是网上收听的话，每逢周二，乐意都在这里等着你，和你一起用心聆听其他空中家人的故事，陪伴他们经历生命的高山低谷。最近播放了静文姐妹的故事，谈到神让她在异国他乡认识了主耶稣，然后把福音带给爸妈和弟弟，全家归主啊！以下是听友们宝贵的回应。海华说，哇，听静文的故事，自己信主，带领全家信主，而且信得很认真，真的是让人羡慕。静文姊妹家人信主都是在布道会上决志，这也让我联想到健康的教会里啊，一个讲道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听清风老师的分享呢，传福音要坚持不放弃，也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最近弟弟弟媳妇闹离婚，约弟媳妇出来聊，他也不出来，很是灰心，只能默默地为他们祷告。另外，劝慰子也说，我们尝过了主恩的滋味，都希望自己的家人也能早早的相信神。可是给家人传福音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最了解我们。如果是生命没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实在很难影响他们。感恩最近大姨子很快要受洗，真的非常的开心。还有玉成弟兄，他说，静文姊妹啊，不知不觉走进了教会，不知不觉的也泪流不止，不明不白呢就做了决志祷告哈，接受了主耶稣。另外他弟弟也是这样，恰巧当静文在祷告的时候，他弟弟就举起手说要信耶稣。其实这些所谓的恰巧啊，都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哈。哇，玉成弟兄也是讲得很对。还有西福月呢，西福月说静文在异国他乡求学，真的像游子浪子般的漂泊，可是因为认识主耶稣，就像回到家一样，经历神的美善。那静文的家人全家归主呢，相信也是和静文姊妹她不断的祷告，而且活出馨香的生命哈，来结出的果子哈。自己的家人目前有好几位还没有相信主，也默默的祷告，愿他们能早日悔改，认识单一的神。最后是依萍，他说听了静文和周老师的分享呢，哇，他们跟家人传福音都成功了，就想着自己好像很失败，家人还没信主。刚才我们听到好几位空中家人，其实都惦记着自己的家人还没有相信主，现在我们就同心为他们祷告吧。主啊，海华、劝慰子、西福月、依萍，相信还有玉成弟兄，都很渴望家人相信你、认识你。他们可能也已经尽力和家人分享好消息，可是家人们还没有归向你。主啊，求你安慰弟兄姊妹的心，也让他们不要气馁，能继续坚持为家人祷告。求主怜悯他们的家人，揭开他们心中的捆锁，能够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说回今天默人回首栏目的主角，他是谁呢？听听就知道了。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空中家人，我们一起来尝试进入姊妹的世界，尝试体会一下她的心境。丈夫当时事业有成，
可是却有些迹象显示她可能对自己不忠。另外，自己跟婆婆也处得不大好，感觉婆婆对自己有很多的批评和误解。然后有那么一天和丈夫大吵，双方都不知道怎样去化解彼此的矛盾，然后自己就带着孩子回老家和丈夫分居两地了。几年之后，姊妹回到从前居住的城市，丈夫就要求和自己复合。可是当时丈夫背负巨额的债务，而且姊妹也不能确定丈夫是真心珍惜彼此的关系，想挽回婚姻，还是有别的企图。如果你是姊妹，你会怎样抉择呢？最后姊妹又真的是如何的决定呢？而她做出决定之后又需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呢？这样的经历又如何帮助姊妹成长呢？让我们与姊妹同行，同来聆听一涵姊妹的故事。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刚才故事的主角一涵姊妹。一涵姊妹你好。
你好。
那一涵姊妹，我今天很荣幸可以访问你哈，谈你的故事。那刚才听了乐意介绍你出场哈，讲了一个简介，你有什么感受？
再回到听过去自己所经历的，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啊。
嗯，
觉得这是哪里来的勇气呢？
这想起来如果是别人的故事，你都会觉得哇好吓人啊。
对，
那我就单刀直入哈，刚才就讲到你婚姻出现一些困难，那其实是具体什么困难你再跟我们分享好吗？
当时因为我先生跟他之间闹了一个很大的矛盾，然后后面就直接就分居了嘛。当时是已经分居了快两年了，
嗯，
我是已经彻底就觉得放弃了，可能没有机会再和好了，就已经做好了离婚的这种打算了。
嗯，就是没有正式的申请那个离婚证。
对，
但是已经分居了好几年。
对，
那我们说回从前，刚才我的简介也说过，就是当初跟他这样分居啊，当然是因为吵架，但吵架之前也是有前因的，对吧？
嗯嗯嗯，
就是他好像在行为方面有点使你难受，对吧？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呢，他是收入挺高的，就升职了，换了一份工作。
嗯，
然后他有一次他跟我说，哎，我今天就是不回家了，我们那个算一下今年的这个分红啊，我们几个老总分一下，我职位最高，意思就是我分的最多。然后我以为可能就是吃吃饭商量一下，结果到了晚上就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哦，真的没有回来了。
对，然后而且这种事情呢就在那一段时间是很频繁的。我有计算一下大概频率，就是一个月一次。我之前呢他怎么样也会跟你讲一下啊，我今天是什么情况。但是最严重的那一次就是直接也不打招呼也不讲。然后我晚上
很担心啊，这样。
对，因为我会担心会不会喝多酒啦，在哪里有什么状况出现啦，然后我会打很多电话发很多消息给他。
可以理解。
嗯，那我觉得有一点不能接受，就是早上回家了，那要最少正常情况你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对吧？
对，
你要讲一下我去哪里哪里了。
对，
但是他没有讲哦，就不理我那种状态，然后直接就洗洗就去上班了。我就觉得我没有被尊重。
当然了，真的很难受。
对，
那当时你怎么回应？你有没有主动问他或者怎么样？
没有，反正就是默默的忍受。
啊，是什么动力让你可以这样忍受或者没有跟他吵呢？一般都会跟他吵了。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吵没有用吧。就是这种不尊重，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在世俗的人来看，包括我从小可能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觉得好像男人有了一点成就就会变坏啊，引诱就会变很多，我就有这种想法。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是怎么样忍受那段时间的，因为记忆有点模糊，很多年了，我应该没有一声都不做，我应该也有给他发消息，就是有发微信，可能会跟他讲，如果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分开啊，要么我们就好好的来经营这个婚姻，互相的尊重，但是他有没有听进去我有点不太记得了，这段记忆有点模糊，但是后面导致我们分开的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也是有牵扯的，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给到我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明白，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怀疑和猜测，因为那时候小孩也小，我也没有出去工作，
明白，
那就会好像我的中心就是盯着孩子，盯着他，没有什么自己的圈子，然后那一次导火索导致我们就是彻底就互相不理了，是他要求我把我的一个车牌就是给他的妹夫去用，但是他没有听我讲我的计划，其实我是准备要用这辆车的，因为当时那辆车在老家，我是准备要开到我的这个城市来用的，他觉得我反正不用又不给，他就很生气，然后就不理我了，接着就出差，去上海回来之后彻底就不理我了，就是那种冷暴力，那我就又开始去猜测了，是不是
猜测，
哎，对，不安全感就爆棚了，我就会猜测他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啊，找了谁，所以就不理我啦，所以我也就开始心里是那种恨怨恨，就所有的情绪全部出来了，但是也没有爆发，我们就是互相都不理了。不理了之后刚好快到过年了，过年呢我们就回老家过年，那他妈妈看到我这种状态啊，他没有问我们的原因，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把这个车牌给他的女儿或者是女婿去用，他们对我心里也是有这种埋怨的，但是他不知道我跟我先生为什么不讲话了，他只会觉得是我不对，因为婆婆通常就是怎么样就是媳妇不对，
维护自己的儿子，
对儿子怎么样都是
对的，
很好的，都是对的，我婆婆是这样子的
心态，
对对对，
所以当时你没有跟他们解释吗？就是说为什么不把车牌给、
我有解释，但是他们都不听，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相信，好像
所以人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表面的沟通，而是内在有种东西已经彼此误会或者有个疙瘩的时候就听不进去，不是说你讲话对方就一定听得明白听得进去，
对，然后我婆婆就冲我发火了，就是啊，每次过年你就这样子就是闹得家庭不和睦，就觉得都是我的问题
啊，
她就发很大的脾气，她你不要在我家过年啦，
哎呀
啊，我就很受伤，我说好，不过就不过了，我就收拾行李马上打包回家，
哎，
回娘家了，
这你孩子怎么办呢，就跟着你回去，
孩子我也没有，孩子因为在我婆婆家嘛，我知道他们会
照顾他，
对，我就没有把孩子带走，不想伤害孩子，
明白，
嗯，
但是当时你真的很受伤啊，
对，很受伤，但是我当时觉得那一段时间都是在一个很低谷的时间，然后刚好也好像没有一个教会的这种牧养的这种生活哈，我完全就忘记了我有神可以依靠啊，我当时就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好，你这样对我这么过分，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也不来接我，也不来主动的来找我啊，我就跟你离婚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是打算分开的，结果后面又心软，过完年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在的城市了，其实我家里人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就可以离婚了这种态度的，
就是你家人就不赞成你跟你的先生继续婚姻了，
他们也会觉得是挺过分的，因为过年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问我，也没有说去把我接回去或者怎么样哈，然后结果我又心太软，我听到他的一个合作伙伴跟我说他被公司炒了， 我就想，那我就要不迟一段时间再跟他提离婚，因为我怕他情绪上会受不了。
嗯，
然后我就啊继续待在那里，没有提离婚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人好像很奇怪哦，他看到我没走，我婆婆跟我先生他们都以为是不是我还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他们就更过分了。
嗯，
都不理我，然后我们的衣服通常是一起洗的嘛。
嗯，
我婆婆到那个时候呢，就会故意把我的衣服放到一边不洗。
哦，
只洗他们的衣服。
哦，他就来到你的城市，你居住了城市了。
对，
当时哦，跟你们住在一块。
对
啊，哦，明白，那种被排斥的感觉非常难受啊。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怎么会是这样的？我就是很难受，但是我觉得还是先忍着。就是我会先去鼓励我老公嘛。他说公司被炒了，他可能也会受打击，因为男人就觉得事业是全部。
对，
他很受打击，他就说要回老家。
嗯，
要把小孩带回家。
嗯，
我呢就随便我啊。
嗯，
然后我知道他这样说，虽然我有很受伤，但是我还是放下自己的这种伤害，我先去鼓励他。我觉得这个时候他需要鼓励。
嗯，哇，很好啊，你这样。
然后我就是鼓励他，我说你其实就是一份工作嘛。
嗯，
那这里没有了，你可以再去找另外一份，你这么优秀。
嗯，
肯定可以找到你满意的工作。
嗯，
后面他就真的去找了，就找到了。
啊，等你的鼓励。
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啊，另外一个城市。
对，但是这份鼓励并没有带来他对我的感激呀，或者是对我的友好，就是还是不理。在这之后呢，我婆婆就回家了啊。她看到我们这个关系有点不对劲了，她就赶快就走了。她觉得不要
牵涉日内，
对，牵涉到她。然后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了，但是还也很过分，过分到就是他会周末会回来，他不吃我做的饭。
嗯，哎呀，
嗯，
就是真的跟你
冷战。对，嗯，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
嗯，
他就想把这边的房子，因为我们当时住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房子，是租的房子。
嗯，
他就说要退掉。然后呢，他说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把这个房子就退掉。
嗯，
让我就自生自灭。
那他当时的意思就是不是想跟你和好了，哪怕你已经鼓励了他。
对，
他是逼你离婚吗？这样的意思是。
他也有说过，他说要么就离婚吧，把那个房子就给我，让我去赴月供。
嗯
嗯，我当时没有同意。
嗯，
我当时觉得我不想去付那个月供，没有同意。
嗯，
好，后面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我说行啊，那我付月供吧。
嗯，
那就去离婚吧。他也不同意了，所以就这样一直拖着了。
哦，其实他心中可能也是在挣扎，我听你这样说，拿不定主意。嗯，不想理你，但是又不想跟你断绝，
好好，
完全断绝关系，当时可能是这样。
对，
但你的心就真的很难受了。
对，
这样好像七上八下的，而且人家好像也不很尊重你。
对，
那你当时自己有什么打算或者有什么想法呢？
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恐惧的，没有安全感的。我就想找一个让我很安全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带着娃子回老家了，回到我爸爸家。
哎呀，真的辛苦你了，我大概能想象，因为在这里不受欢迎。
嗯，
那就回到我的老家，就是最有爱的地方。
对，
哦，就回家了。
嗯，
那他孩子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觉得难堪的问题啊，或者不知道怎么面对，因为他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啊等等。
那倒没有。哎，他就跟着我回去，每天开开心心的。
哦，这样挺好。
就是懵懵懂懂的，他啥也不懂，因为我也没有跟他说。
嗯，
我要跟你爸爸分开，没有说。他以为就是我们就在这里生活。嗯，爸爸就是在那里工作。
哦，当时你是怎样打算呢？就是觉得以后还要跟他离啊，还是拿不定主意啊？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就其实在回去之前呢，我是很难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难受的往往就是你在纠结的那个过程，你不知道怎么办。
是
后面当我决定了要分开的时候，反而就没有那个难受了，就觉得也没有说特别的不好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神的力量在暗中在保护我。因为很神奇的就是当我回去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我一直是全职带孩子，我就兼职做一些自己的工作。我回去在老家的那段时间，很神奇的是我那个工作的收入还很好。反而回去收入还挺高的
啊。这样这结果又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啊，
对，
带孩子。
对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这段婚姻的前景是怎么样呢？
我当时应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我也不想轻易放弃。我有尝试过很多次，去联系我老公，联系我先生，我跟他说我们要不然好好谈一谈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好好经营下去。如果实在觉得不行呢，那我们要离婚要分开的话呢，也好合好散。就大家不要这样，又不说清楚又不说明白，冷暴力互相伤害，我觉得这样子不好。但是我老公每次给我的回复很坚定，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离婚。我问了他至少十几次。
哎呀，最后你也没有答应他，好，那就离婚吧。你最后也没有写这一句。
有答应。
哦，你答应了。
有答应。那他的筹码就是每次就是把你逼到没有路的时候，我说好，那离婚。他的这个条件每一次都故意的就改，他的条件就会变得越来越苛刻。可能他后面讲他其实是不想离婚，但是他嘴上就是很强硬的跟我说要离婚，就是要把我伤害到死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当你说好就离婚吧，他就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
对，故意让我不能接受。
比如呢？
比如孩子要归他。然后呢，房子也要归他，还是说一人一半，还是说卖掉一人一半，就这个房子就不要留了，要卖掉一人一半。
就是让你就不得不说我不想离婚了，
就是让我没有办法签这个东西，签这个就没达成协议，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你觉得他当时是怎么想啊？
我当时在那个情况里面，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彻底就是想跟我离婚了，所以他要争取更多的财产。
财产。明白，就是只是想着财产。当时这样想。
对。
那如果我是你肯定非常难受了，一个曾经这么相爱或者相处了一起生活这么多年的人，如果整天好像感觉是在算着我，算计着我，那肯定很难受了。
我那段时间晚上都是睡不着的。
哎呀，
就很生气很生气。
明白。但是结果还是达不成协议。
对。
当时有没有祷告或者找弟兄姊妹倾诉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我有去过老家的教会，但是只是去听一听讲道。因为我就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爸爸是基督徒，我姑姑也是基督徒。我就忘记了去找他们，让他们跟我一起祷告，或者是在老家去找属灵的伙伴。都没有找，就是自己就靠着血气去生气。然后去绝望去痛苦，就忘记了有一位天父其实是可以帮到我的。那段时间就是好像就是躺平了。其实心里也有怨恨，会心里想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老公啊，
真的很难受。爸爸是基督徒，他就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呢？
他们给我的安慰就是对我好了，好吃的什么的，然后我也住在家里嘛，也不用付钱。
我听得出来，就是虽然你没有刻意找你爸爸去帮忙诉苦，但你爸爸听起来挺懂谅解你的，没有追问，只是照顾好你。
对。
非常好。所以其实神已经安排一个很强大的后盾在你后面，就是有一个永远接纳你的良家。我这样说对不对？
对对。
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 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开进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
心灵絮语，
今天找来使我心暖和的小光师母。小光师母你好。
啊，乐意老师你好。
很高兴我们又跟你再重逢哈。那我就事不宜迟了啊，听到一涵姊妹和她丈夫的故事，假设单独在你面前，你跟那个一涵姊妹有什么话直接想跟她说？
我想说的就是，一涵姊妹丈夫的这个工作失去以后，本来就说她是想离开的，但是她还是放下好像马上想解决问题的心态，她就去鼓励丈夫再去找一个工作，丈夫果然也还是找到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她真的是有一个爱心支持这点我觉得很赞赏。还有一点就是她有自己家人的支持啊，她的爸爸都是信主的，所以她也说到她一开始只靠自己的力量想解决问题时很痛苦但是到后边她就真的是安心在家里享受家人的支持，她也依靠她的信仰我觉得这个也给她很大的力量，让她在那么难的局势下她还是有力量坚持下去。
是
觉得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有支持的力量能从神来的这种坚韧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雨过天晴。
那师母，关于他们的你还有别的话你觉得想跟他们讲吗？
这种问题也挺多的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好像双方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然后就变到就说那我们就分手算了，就好像分手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
但是从今天一涵姊妹的这个案例呢，因为一开始乐意老师的介绍说丈夫又愿意跟她和好，不管是动机是什么吧，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机会就可以谈一谈真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很大，可能是一些小问题，但是如果不去沟通不去解决，这小问题就变成了大问题最后就好像只能离婚作为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个里头我也看到就是要找到一些能帮助的资源
真的是需要这些资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找到这些资源。那师母，今天真的谢谢你来给我们来回应也希望听众朋友也来回应一涵姊妹，也回应小光师母给我们的建议。那师母，今天谢谢你下集你还要来
好的，我也期待下面的进展的结果。
谢谢你师母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
好，
再见。
再见。
浇灌我们的心，心到前面用自信地，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样子心地，泪水不再。